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大拒绝接受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加泰罗尼亚分离派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中共党员被禁止过圣诞节，平安夜不得任性；台湾国防部说提供台湾防卫武器毫不动摇；严重特稿税改胜利为川普总统执政带来亮点。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国际要闻。主张独立的政党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选举中赢得占绝对多数的席位，给拉霍伊首相的政府一个重大打击。这次选举之前，马德里政府解散了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逮捕了很多主张从西班牙独立的政界领袖。今年十月举行了有争议的独立全民公决之后，这些政界人士试图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随着星期四晚上的投票结果，看来主张独立的政党能够获得多两个席位的多数之后，支持独立的人士开始举行庆祝选举胜利的集会。拉霍伊首相呼吁加泰罗尼亚选民恢复政治稳定，然而大多数选民都没有把票投给人民党，人民党从原来占有的11席减少到3席。韩国星期五开始调查在帝川市中心烧死29人的大火。韩国国家消防总署说，多数死于星期四大火的遇难者当时正在洗桑拿浴。火情从一辆汽车开始，很快就吞没了8层楼的建筑，很多人困在楼内。一名调查人员对路透社说，建筑的一层停放了很多汽车，汽车燃烧时释放出大量含毒气体。据报道，一名男子的母亲、妻子和女儿都死于这场大火。平昌冬季奥运会的火炬原定于星期五经过提川，但是组织者取消了活动。火炬接力的负责人说，我们认为让火炬接力经过一个这么多人死于大火的地方不合适，所以就取消了定于今天在平昌的活动。冬季奥运会定于明年2月举行。平昌是一座景色优美的城市，有山有湖，位于首都首尔东南方向118公里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和国会共和党人欢庆通过税改法案，这是川普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星期三在共和党人的簇拥下，兴高采烈地在白宫南草坪发表讲话。
这是最伟大，我一直说这是最伟大，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减税和改革。减税真的很特别。
Really something special.
川普曾表示，税制改革将缓解美国中产阶级的压力，帮助挣扎的农民保住农场。他还表示，税制改革将鼓励企业在国内投资。
这将意味着公司要回来。我竞选时说，我们不会再失去我们的公司，他们将留在我们的国家，他们将留在我们的国家。你们也看到发生了什么。
但是民主党人反对这个法案，说该法案没有经过公开听证就匆忙在国会表决，而且还在最后时刻添加修正案。他们认为这项法案存在可让公司避税的漏洞。
现在公司企业现金充裕，股票市场繁荣，但没有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看看一些公司，他们已经表示要用减税的钱来回购股票和增加股息，这对美国老百姓没有影响。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美国老百姓的减税会因为医疗保险价格的上涨而减少。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税改法案让美国人口最富有的1%获得80%的好处，而860万个工作家庭却要多交税。
他们给工作家庭的侮辱性的面包渣是微薄而短暂的，而美国企业的税收减免是巨大和永久的。
根据国会通过的税改法案，美国大多数纳税人近期都会获得减税，但这些削减将在2025年后到期。今后十年，美国近200,000,000,000的国债将再增加至少10,000,000,000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川普总统预计很快将签署税改法案。在他执政的第一年里，政治大戏不断，立法成就却泛善可陈，直到税改法案为他带来了亮点。从执政伊始，川普似乎就一直在注重取悦于他的政治基本盘，这是一个冒险的策略，有可能让总统在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处于不利的境地。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一上任就誓言要兑现竞选承诺。
From this day forward，
从这一天开始，治理我们国家的将是新的愿景，从这一天开始将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2017年充满了让总统分心的大事小情，包括在推特上与批评者打嘴仗，以及废除奥巴马医保的失败，还有仍然看不到尽头的涉俄调查。
They're spend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他们花了几百万美元，绝对没有勾结。我没有给俄罗斯打过电话，我跟俄罗斯任何关系都没有。
维吉尼亚大学的拉里·萨巴托说，低迷的民调就可以反映出川普执政第一年的艰难。
It's not just that about 60% of Americans do not。
不仅是大约60%的美国人不赞成他的工作表现，真正重要的是，坚决不赞成他的工作表现的美国人是坚决赞成其工作表现的美国人的两倍。
我认为人们基本上都在坚守自己的立场，不会改变了。所以我们在川普支持者中看到的是，这个基本盘不会动摇了。比如说，在白人福音派中间，超过70%的人支持他。
民主党人在税改法上输掉了，但在最近的选举中，他们主打反川普牌却取得了成功，这有可能为民主党在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攻抢席位打下基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
这项税法将是绑在每个共和党人脚腕上的铁锚，如果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到明年11月就会知道了。
布鲁金斯学会的莫莉·雷诺兹说，中期选举通常都对刚执政的总统不利。
One thing that we know is that the president's party usually loses seats。
我们知道的一点是，不管怎么，在总统执政的第一次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在的党都会损失席位。而本届总统不得人心，而且考虑他目前的政治处境，共和党在2018年面临的局势可能会更为恶劣。
盖洛普民调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认为，新一年里，川普的重大挑战是扩大他的支持面。
他要得到更高的民意支持率，就必须想办法打动民主党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而这是很难的。目前他在无党派人士中间的支持率大约是30%。
除非扭转局面，川普可能注定要追随前任奥巴马和小布什的脚步，在中期选举中遭遇失败。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说2018年将继续与俄罗斯保持接触，在叙利亚共同努力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的美国总统特使麦格克星期四对记者说，美国希望通过最终实现由联合国监督的选举的宪法程序解决叙利亚冲突。他说，我们同时也将继续保持在叙利亚的存在，确保伊斯兰国组织不能返回，确保我们能够帮助维持稳定，让民众返回家园。他说， 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失去了他建立的所谓哈里发国的 98% 的地盘。美国正在努力降低叙利亚当前的冲突，同时与俄罗斯进行真正务实而又坚定的外交。麦克特还说，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每个月有1000名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案，拒绝接受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把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决定。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表决前对大厅的各国代表说，美国将记住今天联合国大会选择对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行使自己权力的行动进行攻击。他还说，当我们被要求再次为联合国做出世界上最大贡献的时候，我们将记住今天。当很多国家来请求我们，正如他们经常做的那样，为他们的利益支付更多资金并运用我们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将记住今天。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表示，那些支持今天决议案的国家就像被巴勒斯坦耍木偶，你们就像牵线木偶被迫跳舞。巴勒斯坦领导层在一边看着偷着乐。巴勒斯坦要求举行星期四的联大紧急会议，考虑埃及提出的决议草案。在这次联合国大会表决之前，美国星期一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否决了一项被其他成员国几乎一致接受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得到其他14个安理会成员国的支持。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案重申耶路撒冷作为一座圣城的特殊地位，其最终地位归属有待未来通过以巴和平谈判解决。决议案还表示，任何意在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状况或者是人口构成的决定和行动都没有法律效力，是无效的，必须废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给我们来发来详细的报道。
联合国大会呢，星期四上午开会，大约在中午的时候呢，进行了表决，通过了由也门和土耳其提出的一项决议。那么这个决议的主题呢，是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无效。投票的结果呢，是赞成的有128票，反对的有9票，弃权的是35票，还有27个国家没有参加投票。那么反对的国家呢，是美国、以色列、洪都拉斯、危地马拉、马绍尔群岛、瑙鲁多哥、贝劳、密克罗尼西亚。弃权的国家里面呢，包括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罗马尼亚。而没有参加投票的国家当中呢，有瑞士、乌克兰等。不过呢，赞成的国家当中不仅有中国、俄罗斯、古巴、朝鲜，也包括了跟美国关系不错的印度，甚至是美国的盟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投了赞成票。那么澳大利亚的代表在这个投票之后的发言中说，这个决议呢并无助于以巴和平进展的这个进展，并且呢仍然支持美国在这个进程当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知道3天前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就一项类似的决议进行表决，结果呢被美国一票否决，以14-1未获通过。但是联大的表决，美国并没有这种特权。不过呢，这项决议不具有约束性。在投票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联合国的任何决议都不能够改变美国将其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决定，并且说呢，美国将记住这一天。因为美国行使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而被单挑出来受到攻击。那么川普总统在之前呢也发出威胁，要切断对那些在联大投票反对美国的国家的援助。川普总统星期三在推特上说，让他们投票反对我们，我们将节省更多的钱，我们不在乎，但是呢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他们投票反对我们，然后呢你支付数10万美元给他们，没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川普总统在2周前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有报道认为这一宣布打破了美国和国际社会几十年的共识，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地位必须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通过谈判来决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自从一月入主白宫，川普总统呢已经脱离了一系列他的前任主张的外交政策。他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拒绝核准伊朗遵守了核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对朝鲜采取更激进的姿态。外界对于这种偏离轨道的外交政策反应不一，有些人欢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强硬的形象，也有人批评这些政策对于美国是危险的。下面是迪亚洛的报道。
是时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了。
这份声明引起了各方震惊。
两国方案没有另一种可能，没有备用方案。
川普的举动引发了抗议，这逆转了美国长期以来主张谈判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政策，这也是他与前总统奥巴马决裂的一个例证。
这是川普任职总统的本性，这是非常规的，并不总是以政策为基础的。
在朝鲜、伊朗核协议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事务上，川普将美国引向了不同的方向。
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有关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伊斯兰国在这两个国家几乎已被根除。我们看到对朝鲜采取了更加主动激进的方式，对于伊朗也是这样。
尽管这种强硬的方式是川普对支持者的承诺，但一些批评者表示，对伊朗这种复杂的局势需要运用外交手段。
在二战以来的70年中，美国一直依靠两个关键工具来保护自身安全和稳固在世界上的地位，一个是外交力量，另一个是军事力量。你现在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政策作为替代，就把外交工具拿掉了。
Well thought through and crafted policy as an alternativ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ithdraw.
川普总统与其前任的另一个重大决裂发生在六月，当时他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拒绝这项全球协定的国家。
To move away from the Paris Accord on climate without any.
在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的情况下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只是倒退十年，而不是着眼于未来十年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以及经济体。
尽管迈出了这一步，一些观察者认为川普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改变比他在竞选时主张的要少。
川普总统清楚地拒绝了孤立主义的想法，这确实是一种相当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方针。一些分析人士以为这届政府会是孤立主义者，你会看到美国背离世界而去，我们完全没看到这一点。
无论川普是干扰者还是传统主义者，随着他的总统任期进入第二年，他的外交政策可能会让对手和盟友保持警觉甚至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圣诞节庆祝活动在中国民间的日渐盛行，中国的官方限制呢也在逐年的增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上千名身着红衣红裤、头戴红色尖帽、粘着白色胡须的圣诞老人，12月17日在中国沈阳街头一路狂奔。圣诞跑这个风靡世界的活动近年来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盛行。在沈阳，这个获得地方政府部门支持的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交上158元报名费，你就可以获得一套圣诞老人服饰，领取圣诞礼物，参加圣诞祷告。不过同样在沈阳，一高校共青团组织发布的红头文件却要极力肃清圣诞节的气氛。共青团沈阳药科大学委员会的文件说，近年来受西方文化、个别商家炒作、网络错误舆论的影响，一些年轻人盲目热衷西方节日，特别是平安夜、圣诞节等西方宗教节日。该校要求团员青年树立文化自信，自觉抵御西方文化侵蚀，禁止举办任何与西方宗教节日有关的活动。在宣扬无神论的中国，近年来每逢圣诞节都会出现一些抵制声音， 一些来自民间，但随着政策收紧，官方的指令越来越多。就在沈阳圣诞跑的同一天，安徽共青团在微信公众号上说，圣诞节应被看作中国的耻辱节，因为中国过去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地方当局禁止中共党员庆祝这个所谓的洋节。在湖南衡阳，中共纪检部门严禁党员干部参加平安夜、圣诞节聚会狂欢，他们的直系亲属也在被禁范围内。今年的平安夜不能任性过，当地公安局在公告中说，节日期间进入市核心路段的人必须携带身份证，公安机关将加大盘查巡逻力度，此外销售喷放人造雪花的人将予以重罚。互联网上流传的一封电子邮件说，甘肃一地方工商管理部门禁止商铺公开摆卖圣诞树，原因是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说，中国人应该庆祝自己的节日。不过在中国各地，圣诞节的装饰依然普遍。今年一月，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提出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冻结违反人权者以及涉及腐败者在美国的资产，其中包括中国官员。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白宫今天早上发出了新闻稿，说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根据国会所通过的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法案。那么在这行政命令当中呢，来冻结某一些违反人权或者是有涉及腐败情势人的资产。那么在这个行政命令当中说呢，在名单上这些猖獗并且严重侵犯人权以及腐败情势，其范围以及严重程度已经到达了威胁国际政治以及政治体系的稳定。因此呢，在行政命令当中，川普总统责成财政部还有国务院合作来提出这个制裁的名单，并且加以实施。那么在这个名单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包括了前冈比亚的总统叶海亚贾梅，还有几位前苏联、乌克兰、巴基斯坦以及缅甸等国家的人士。不过呢，我们同时也关注到是说曾经被认为是要为中国人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的死亡负责的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高岩，也在这一份的制裁名单上面。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财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单上是怎么说高岩的。那这他是说呢，高岩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在高岩任内，维权人士曹顺利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2014年3月，曹顺利摔倒并且陷入昏迷，之后死于器官衰竭，其遗体显示不正常的消瘦并且缺乏照料。曹顺利是在准备登机前往瑞士日内瓦参加人权训练时被逮捕的，他的律师要探望他遭到拒绝，而当他罹患肺结核的时候，也拒绝为他提供医疗。那我们知道呢，根据这个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介绍呢，其实这个杨建立他在今年6月的时候，公民力量跟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合作，收集跟整理已经提交了13个人中这个中国官员的名单给美国的国务院，希望能够对他们进行制裁。那当中也包括了有公安部的副部长傅政华跟他的妻子李金，还有这个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小玲跟她的丈夫刘志源等等。那么这个高岩呢，也是当中的名单当中之一。不过我们也看到呢，这是川普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当中所制裁的只有目前只有高岩这一个。那么另外的12个涉及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员呢，是否日后川普政府也会加以制裁，那我们继续为大家进行最终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星期四驳回了川普行政当局推迟美军接受变性人士服役期限的要求。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仅仅说，在相关挑战法律程序进行期间，变性人士2018年1月1号开始可以服役。一名联邦法官上星期裁决有关服役人员的新政策可以实施。川普行政当局希望推迟。川普政府正针对早些时候法院不准许川普总统禁止变性人士服役的裁决上诉。联邦法官科特里说，政府未能证明如果变性人士从新年开始在军中服役会有什么损害。川普总统试图以总统政令的方式不准变性人士服役，理由是医疗费用以及可能影响非变性军人的士气。川普总统还下令让已在军中服役的变性人士退役。秘鲁总统在对他弹劾的程序中过关。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因涉及巴西奥德布莱切建筑公司拉丁美洲最大的腐败丑闻之一而面临弹劾。在秘鲁国会星期四晚上的投票中，库琴斯基总统出人意外地过关，赞成弹劾的票数比通过弹劾所需的87票少8票。秘鲁极保守的民粹政党人民力量党控制着秘鲁国会，曾表示库琴斯基在道德上不适合领导国家。星期四早些时候，库琴斯基总统呼吁议员帮助保卫秘鲁的民主，抵抗人民力量党的仓促政变。秘鲁的政治危机始于巴西的奥德布莱切建筑公司公开承认一个世纪以来经常行贿。丑闻的披露导致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入狱。这项丑闻除了巴西以外，对秘鲁的冲击最大。奥德布莱切建筑公司参与了秘鲁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承认曾向秘鲁政府官员支付了将近3000万美元的贿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对台湾所面临的武力威胁，美国国防部星期四重申对台湾毫不动摇的安全承诺。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罗根中校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声明中说，作为印度洋太平洋国家，美国有至关重要的利益要维护区域伙伴及盟友的安全。声明说，美国与台湾防务交往的目的是要确保台湾保持安全、自信及不受胁迫，以便能以和平及富有成效的对话，通过台海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声明说，美国会毫不动摇地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让台湾具有能力抵御武力攻击或可能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社会或经济等其他形式的胁迫。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星期四对美国国防部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表态表示感谢。陈忠吉在台北对媒体表示，他深信中华民国与美国的深厚情谊，彼此间稳定的军事交流合作将会持续。对于中国解放军近来频频出动多种机型军机绕台飞行，陈忠吉说，无论敌机来或不来，军方都会遵守战备规定，在过程中不挑衅、不挑起冲突，降低敌对行为，但也不会示弱。他说，台湾军方不求战，但也不避战。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发布新闻稿说，解放军出动多种机型军机再度穿越宫古水道及巴士海峡长航演训， 台湾持续派遣军机、军舰严密侦查应对处理，确保台湾空域及海疆安全。此前，国防部也在星期天和星期一发布解放军绕飞台湾长航演训的消息。在星期三的新闻稿中，国防部说，对于中共军机、军舰常态化远海长训，如果没有特殊状况，将不再另行发布讯息。中国空军星期天首度在其微博上发布绕岛航训视频，引发台湾媒体关注。但陈忠吉少将说，台湾不需要对廉价的文攻武吓、舆论战随之起舞。中国解放军近来增加轰六、云八等多型军机穿越宫古海峡及巴士海峡到西太平洋长航演训的频率。日本与台湾防卫部门也严密监控战机频频升空应对。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中国军机绕台长航演训是对台湾施压的一部分作为，目的是要蔡英文政府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并以此提醒台湾人民，中国仍然保留武统台湾的军事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台湾主张统一的新党党工遭到检调单位搜索约谈的事件持续引发争议。国民党批评蔡政府在搞寒蝉效应，民进党立委则强调涉及国家安全的案子有证据就必须要处理。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声援日前被检调单位搜索讯问的新党党工王秉忠等四人，并呼吁蔡政府不要搞寒蝉效应。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李彦秀表示，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就被扣上国安法的大帽子，将引发社会大众的恐慌。检调单位要把整个事件交代清楚，绝对不能将司法当成政治工具整肃一己。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指出，对于捉放王秉忠等人的司法闹剧是道道地地的一个政治事件，
它是蔡英文政府对于中国大陆对于统派人士的一个政治打压，跟大陆跟统派人士秀他的 muscle， 秀他的肌肉。
赖世葆委员还说，国民党未来将推动修法保护证人的人权，例如在面对检调人员的时候可以有辩护律师在场，当然也不应该被肆意的搜索。台湾警调人员于本周二清晨六点分别前往王秉忠等人住处搜索，并带往调查局讯问，最后以证人身份无保释放。外界一般认为这起事件与陆生周鸿旭涉及的共谍案有关。王秉忠随后在新党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自己并未接受所谓中国大陆党政军相关组织的金钱，家中被搜出的人民币是他出书的稿费。至于和周鸿旭确实认识，当周鸿旭涉及共谍案的时候也曾经投书力挺。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涉及国家安全的案子有证据就要办，证据到哪就办到哪，但是要勿枉勿纵。
民进党过去长期是一个在追求民主的一个政党，那执政了以后不是说民进党不会做而已，连民进党的支持者或者我们这些从政的在国会的谁都不允许政府去搞所谓的寒蝉效应。
民进党立委许志杰指出，中国对台除了军事威胁之外，更透过各种管道刺探机密，台湾民众确实要有忧患意识，政府在国安保防上应该严格实施。针对中国国台办表示高度关注这个事件，并谴责台湾当局肆意打压迫害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的力量和人士。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星期四在立法院回应指出，国台办的发言非常莫名，无法理解， 坚定反对中国大陆对台湾内部事务发表不实说法。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巧芯表示，得知王秉忠等新党党工遭到调查局搜索住处约谈，马英九感到震惊与关切。检调单位如此大动作，已经直接冲击到台湾引以为傲的民主法治体制。中国许多网民也在微博热烈讨论台湾新党党工遭搜索约谈事件。有网友说，绿色恐怖开始了。还有人说，台独分子是要清除异己。新党方面表示，这次事件之后，王秉忠等人可能投入明年台北市议员的选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川普总统称中国是意图挑战美国的竞争者之后呢，北京用了一个微妙的警告回应了美国，说对抗将给双方带来损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希望美国放弃零和博弈的思路，求同存异，
合作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作为两个大国，彼此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不足为怪，对此应该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下，采取建设性的方式妥善处理。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故意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等过时的观念，否则只会损人害己。
美国政府星期一公布了反映川普总统美国优先观点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寻求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竞争对手。川普本人试图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良好的关系，双方也在寻求共同制约朝鲜的核武及导弹项目。但与此同时，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单独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寻求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并且要在该地区重新洗牌，甚至要重组国际经济秩序。有分析称，报告大幅描述中美之间围绕未来的新兴行业以及谁将掌握控制权问题而正在酝酿的争端。这份报告把美国的外国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带来的经济挑战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合二为一。那么美国如果要对中国进行经济遏制，将采取哪些手段？这对美中贸易将产生哪些影响？中国方面又将如何应对？中国是否需要反省自己的发展模式呢？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呢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来请他们谈谈他们的看法。那么在川普国家安全战略经济方面呢，对中国有哪些指控，重点是什么呢？英国的经济与金融专家刘韶佳他认为呢，国企补贴属正常，知识产权指责太夸张。
我认真看了一下这些指控，我觉得没有什么新意啊。比如我们说他的指控里边，一个是这个企业补贴，然后呢，这个由于企业补贴导致这个市场这个不公平的竞争，那么这种补贴早就是老问题了。这个美国和欧盟不给中国这个市场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中国补贴企业，那么这里有个原因就是说他补贴什么企业？这民企的话应该说是没有补贴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说有补贴的话，那也是非常公开的一种我们叫产业政策。所谓产业政策的话，就是说政府有这么一笔这个科技资金摆在这里，大家一起来申请，那么这个所谓产业政策这种扶持这种补贴的话，在哪个国家都是都有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应该说呢，不是我们说不是什么，就是说在西方不正常的东西。那么 民企的话，政府是没有任何补贴的，除了这个产业政策的这种扶持支持外，国企的话，那政府它是股东的话，如果国企它需要股东入资的话，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是他讲就是企业，那么主要是讲国企这一块。那么的确中国国企很猛，现在是发展势头比较猛，那么他做这个，我们说国家作为股东的话，他这个对企业进行这个现金的注入的话，那么也是股东的权益范围之内，无可非议。但你喜欢国企还是不喜欢国企，那是另外回事儿。那么我们讲的国企，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还有讲的知识产权侵袭，那么他就讲中国这个知识产权侵袭，然后抄袭这个美国，然后导致美国损失了多少多少万亿。这个我觉得中国13亿人，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林子，什么鸟没有啊？但是有一点，这个指责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国家一种系统性的国家行为的话，来这个偷盗啊或者盗窃这个知识产权的话，那应该指责。但我个人认为，国家根本就不会有这种行为。中国应该说发展到今天的，自从入世以后，对外的一些这些制度安排啊，还是蛮谨慎的。那么不排除个别的企业、个别的人去盗用这种东西，然后产生一些知识产权的纠纷。那么这在哪个国家都会发生，但是把这种个别的企业上升为一种国家的行为的话，然后上升为国家层次的问题来对待的话，我觉得这个有点。
那么旅美经济学家秦伟平认为呢，美国强硬出招，中国如何去应对呢？
这份国家战略安全报告呢，其实可以说问题没那么严重，也可以说是很严重。这个主动权呢是在美国这一方，这个解释权也在川普总统。大家知道，川普先生在竞选的时候提出很多战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认为中国抢了美国很多机会，发展机会。这一次呢可能是以比较明确的方式表现出来说，中国呢对美国的这种经济侵略啊，用的词是很严重，然后对他的国家安全形成很大的一个挑战。包括刚才刘先生也分析到，一些知识产权方面呢、然后还有一些所谓的补贴方面呢，都可以说找出一些问题。如果仔细来揪这些问题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说法，但是呢这次其实相当于是中美这个大国博弈啊，中国被美国将了一军，就是之前呢是在朝核问题上呢，希望美国呢希望中国呢能有更多的作为，能去帮他们试图去解决这个朝核危机。但是现在这个一年下来，我相信美国的耐心可能是尽失，然后对中国起的作用应该是非常失望，所以呢他又把这个老问题就是又拿出来然后去讲。所以值得关注的就是中美之间会不会因为这个几十年的这种大好时光过去了，从过去的这种合作伙伴呢、然后一下子转为到这种战略对手啊，甚至直接竞争对手啊，是不是所谓的贸易战就要开打啊？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接下来美国现在
川普报告里对中国强硬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此呢，刘绍佳认为呢，中国补贴国企符合国情，美国也可以改变制度成立国企。
我觉得这样，其实两国这个之间呢，总是这个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大家呢这个在贸易上呢有点纠纷，正常的事儿。那么有一点就是说，可能是美方吧，或者西方的一种共同意识，就是在贸易上总喜欢把贸易方面问题扯到意识形态上去。那么的的确确也可能正是与这个两个国家或者两个地区的制度相差有关。比如我们说中国信的是这个国有企业再加民企两步引签一起来这个发展经济，那么是他们形成的中国的一种发展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你说是错还是对好，但是呢符合中国的历史，也符合中国的国情，至少现在看来呢，对中国来讲呢是非常适用的。那么对这个西方来讲，或者对美国来讲的话，他们信奉的是反正这个国家不要干预市场。但到底国家有没有干预市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其实国家干预市场在美国来讲应该说是相对来讲还是蛮多的。那么他说我们没有国有企业，你们有国有企业，然后呢你这个中国呢，你这国有企业你给他这个资金，所以让他这个很有竞争力，这样造成不公平的竞争。那么换言之，你美国也可以这个改变制度啊，也可以这个成立国有企业啊， 你不没有人能不让你成立国有企业来与中国竞争的。那么你现在竞争不过中国了，然后就耍赖了，就开始说啊，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这个要改，那个要改。那么你为什么自己不调整自己的发展制度？从来不回想一下自己到底在发展方面应该呢，在中国的这个成功的经验里边吸取些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从这个学者的观点来看呢，西方的确对它的发展模式需要有反。
中国几十年经济的发展究竟是得益于国企和计划经济呢，还是由于私人经济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呢？对此呢，秦伟平认为，国企低效腐败，民企劳工贡献高速增长，
是完全不同意他这个观点。因为整个经济，中国在过去啊，特别是过去20年的高速发展，它主要得益的并不是国企，国企啊用了国家最多的这种国家资源，然后呢，它的效率非常低，很多国企看起来是它的报表很漂亮，实力很强大，实际上它问题非常非常多，不光说是老百姓特别痛恨的这种腐败问题，它的国企的运营效率其实非常非常低，反而是对中国的就业和经济做了非常多的贡献的这些民营企业在艰难打拼，在艰难的生存，包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然后利用这种低人权的优势啊，低薪水的这种优势啊，才会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把中国送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看起来是看上去很美这种感觉，实际上它内部的问题其实非常多。刚才讲到说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博弈我们承认说美国作为世界老大，现在对老二这种挑战，它有各种很复杂的这种心理，但是本质上来说他希望通过中国经济的发展，然后促进他整个社会做的变革。但是过去一些年发现说，中国政府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经济是上升之后，他对整个社会的这种严控会越来越严，然后他整个国家的走向和美国或者国际社会的期望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导致说未来可能会爆发越来越多的冲突。至于说美国要不要搞国有企业，我觉得这个是蛮搞笑的一个事情，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市场经济体，然后美国的这种私营企业的实力其实是远超中国的很多国有企业。当然你中国会把10家国有企业合并成一家的话，你看起来你在世界500强里面，你现在席位会多，那其实是非常不正常不健康的一个状况嘛，对不对？那美国现在通过他们有几招嘛，对不对？一个是美联储的加息，然后他的美联储的缩表，加上刚刚通过的这个减税的法案，就这三招的话都可以让国际资本大幅度的从中国之前的一些所谓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然后回流到美国，对中国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这种效应。即使美国不对中国开展贸易战，不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可以高关税的话呢，我们可以接下来看到有更多的资本，包括中国的中国国内的这种国际游资，还有一些产业资本都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流向美国，然后促进和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那中国可以看到未来几年它的经济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这家全球监控摄像头领域中的龙头企业在台湾的市场占有率也越来越大，令外界对这家与中国官方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可能会对台湾安全构成影响感到担忧。下面是孙成的报道。
台湾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位知悉情况的何经理向美国之音介绍，海康威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约占全台湾市场的25%至30%，与其他品牌相比，市场占有率是很高的。海康威视在台湾与成创科技、有序、黄生科技等总共5家代理商建立了合作关系。美国之音采访了另一家主要代理商黄生科技公司位于新竹和台南分公司的两位知情人士，两人均表示，海康威视在当地的销售情况良好，但没有接到过政府的采购订单。其中新竹分公司的尤先生说，在台湾还可以通过中国大陆的电子商务平台淘宝网以较低价格购买到海康威视的产品。他说，
坦白讲，就是因为淘宝网的关系啊，所以一些我们是代理商嘛，可是一些就是跟我们同行的，他有办法透过就是淘宝网去买到海康的摄影机， 价格又比我们低。
成创科技的何经理介绍，海康威视在台湾并不局限于某一个产品，而是全面性的进入台湾市场。此外，海康威视因其产品稳定性和技术革新，在台湾建立了品牌知名度，还具有较高的性价比，这些因素帮助海康威视在台湾取得了不错的销售表现。海康威视的摄像头可以在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甚至昏暗的环境中，也可以捕捉到清晰的图像，还可以自动识别汽车车牌、人脸识别，还能够辨识体型、发色和服装。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沙磊前不久试图挑战中国由摄像头和面部识别技术所布下的强大监控网络，他在中国街头潜逃了7分钟后就被捕获。在另一方面，台湾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何经理也表示，虽然台湾有很多海康威视的设备，但通常不会涉及敏感部门，主要用于商业用途。大量海康威视的产品销往零售店面、企业、学校等单位。他说，比如台中港港务局、苗栗乡公所，还有一些区公所、办户政事务所等单位会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何先生说，
这一个地方单位它是服务民众的，所以它比较不会涉及一些比较情资啦那些东西。
何经理强调，使用海康威视的台湾地方政府机关和军方基层单位并不涉及敏感信息，或者没有对外网络接入。他说，一些使用海康威视的单位没有对外网络，无需担心信息外流的问题。他说，
举例来说，军方单位他根本无网，他没有对外网络，它纯粹就是主机放在那边做录影监控而已。
何经理表示，诸如市政府和中央单位这类高级别的政府机构就会避免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美国之音联系了台中港务警察总队，负责接待的人员表示不了解详细情况，但他认为依照采购的相关规定，该部门不应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有关产品。台湾行政院自安处周志和科长在一封电邮回复中表示，台湾各界已经意识到物联网装置大幅增多所带来的自安威胁。行政院已经责成经济部门与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等部门制定物联网检测标准，并培植物联网验证能量。周科长介绍，数字摄影设备被列为优先推行的物联网自安检测商品项目。他在邮件中表示，经济部目前已经完成数字摄影设备的自安规范及检测基准。他说，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发展出相关资通安全检测技术，并完成检测实验室的建设。周科长表示，未来规划政府机关关于采购重要资通讯服务之软硬件设备时，均需通过产品之资安检测使得上线。台湾民进党籍立委王定宇称，台湾在过去几年对中国大陆的木马战术几乎完全不设防，包括视频监控设备在内的大量涉及信息资料处理的产品进入台湾市场。他介绍说，台湾本届政府正在试图建立资讯安全网络，将有中国大陆官方扶持的监控设备、通讯设备等产品进行盘点，让这些产品离开最核心的安全的区域，并将有关产品的信息和潜在威胁公布，让台湾民众知情。他还表示，台湾的立法部门需要制定法律以限制来自中国大陆的相关产品。美国之音孙成、戴珊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7年，巴拿马与中国建交，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回顾2017年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巴拿马与北京建交，台湾宣布与巴拿马断交，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当地时间6月12号，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宣布与中国建交，并说这是巴拿马的自主决定和正确之举，并说他未向中国索要任何东西。香港南华早报说，中国在巴拿马的直接投资超过2亿3000万美元，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在巴拿马的合同项目总金额13亿3000万美元。最新报道说，巴雷拉11月访问北京的时候，呼吁拉美其他国家仿效巴拿马同北京建交。艾万·艾利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巴中建交的示范效应不容忽视。他说，
中国在拉美进展比较缓慢的地区是中美洲。巴拿马的外交转向的确向那里的其他国家提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圣萨尔瓦多总统、洪都拉斯新政府以及危地马拉政府，他们都不满美国，因此可能考虑同北京建立新关系。多米尼加等加勒比国家显然一直在考虑这种转向，这种政治变革无疑将推动和扩大其他关系的发展。
2017年，中国将拉美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外延。新华社说，习近平强调，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方愿意同拉丁美洲加强合作，包括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实现中拉发展战略对接，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针对中国的自然延伸论，首都华盛顿智库拉美对话的中国项目主任玛格丽特·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It's an effort to indicate, you know, China'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engaging the region,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diplomatically.”
这种努力表明，中国继续致力于经济、政治和外交上与拉美地区接触，尽管象征意义上明显。中国尤其清楚表明有兴趣继续投资基础设施。严格意义上，拉美并不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不过中国还是意在表明对拉美相当重视。
智利圣地亚哥时报报道，智利总统2017年5月访华，与习近平达成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其中包括智利加入亚投行。五月中旬，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访问中国，阿根廷申请加入亚投行。八月底，中国拉共体论坛在北京举行。11月，2017年中国拉共体国际博览会在珠海举行。里巴卡雷和凯文·加拉格在《中拉经济快报》中说，拉共体的中国热正在降温，陷入停滞。拉共体开采产品出口1/5销往中国。拉共体对华出口50%以上为开采产品，中国在拉共体的投资和融资主要集中在开采领域，矿业、钻探、提炼占中国在拉共体国家并购案的一半以上。策略方面，中国正在与拉美一些区域一体化进程对接，以此带动对拉美的自然延伸。2017年，中国和 ABC， 也就是阿根廷、巴西、智利区域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对于中国的区域对接策略，拉美对话的中国项目主任迈尔斯说：“
I think that's the intent. Just as One Belt One Road 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tended to create a greater degree of integration in Eurasia, that's
我认为这正是中方‘一带一路’的意图，即更大限度地在欧亚地区实行一体化。”无论中国“一带一路”在拉美是否活跃、是否可行，其提出的主要内容至少在运输网络方面正在努力实现地区融合，以利于贸易的发展。中国希望结构上把拉美地区整合起来，以便为中国打造统一政策的环境。
迈尔斯还说，除了 ABC 三国正在这样做，中国努力与太平洋联盟国家接触。未来我们将会看到中国与更多地区国家联盟进行这类接触。2017年，一些拉美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日渐加深，中国涉足的一些拉美大项目仍然还在酝酿，没有上马，甚至出现变动的迹象。布鲁金斯学会2017年4月的外交事务书评说，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和外援虽然令人瞩目，其实并非像很多人设想的那么重要。许多喧嚣一时的项目陷入停顿，例如500亿美元的尼加拉瓜运河工程。关于巴西秘鲁间的两洋铁路，两国总统2017年9月讨论了借助欧洲银行贷款修路的可能性，而不是完全借助中国600亿美元的贷款。他说，以史为鉴，此举凸显许多拉美国家不想在中国逐步接替美国成为本地区商业和投资第一大户的时候，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成为北京的卫星国。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